发言，谢谢。
各位投资者，大家晚上好，我是今天会议的主持人，郭德威总秘王银超。非常感谢大家百忙之中参加公司的交流活动，也借此机会对各位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的投资者表示衷心的感谢。今天盘后公司已经披露半年报，特召开本次业绩说明会。首先允许我介绍一下今天会议的嘉宾，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黄敏先生，黄总，黄总目前也在境外出差。财务总监杜经理先生，证券事务代表吴政委先生。今天的会议呢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由我简要汇报一下上半年的经营情况，第二部分互动问答环节。今天的会议呢预计时长一个小时左右。下面由我简要汇报一下上半年的经营情况。2020年上半年，光伏储能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一方面，主产业链价格持续承压，行业整体处于深度调整阶段，落后产能加速出清。另一方面，光储融合发展的趋势进一步凸显，逆变器及储能领域呈现出明显的结构化发展。储能逆变器与一体化解决方案需求保持较快的增长。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郭德威始终坚定源网荷储制一体化解决方案的战略布局，积极把握光储融合发展机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2.49 亿元，同比增长 52.96%， 规模净利润 2.8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3.03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综合毛利率 25.76%， 期间费用率 19% 左右，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52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1.95 亿元。产品销量方面，上半年公司逆变器销量约 54.02 万台，其中变网机约 35.85 万台，占比约 66.37%， 储能逆变器销量约 18.17 万台，占比约 33.63%。公司产品海外销售逆变器约 35.9 万台，占比约 60.46%， 国内销量约为 18.12 万台，占比约 33.54%。 储能电池包销量约 2.4 吉瓦时，国内户用分布式系统销量约 333.74 兆瓦。报告期内，公司一如既往地重视研发投入，投入金额为 3.41 亿元，同比增长 16.02%。 报告期末，公司的研发人员数量达到1125人。上半年，公司以全场景方案、技术创新与生态布局，推动能源消费从单一消费者向能源产销者深刻变革，助力全球能源转型升级。公司源网荷储制一体化解决方案实现了从发电、用电、储电到智能调度的全链路、全场景覆盖。户储业务方面， ESA 一体机在澳洲、欧洲市场热销，斩获了 QV 莱茵全球首发储能系统低噪音分级标准下的最高等级 A 级认证。与此同时，根据澳大利亚权威能源平台 Sunways 发布的20年4月份的最新市场数据，公司继续斩获20年增长最快储能系统制造商、储能市场份额第一。0到30千瓦时家用储能系统整体市场份额第一的殊荣。工商储方面，公司125千瓦261度电工商储产品等相应产品广受下游客户青睐，地面大储亦加强研发与市场开拓，蓄势待发。同时，公司着力布局 AIDC 场景下的 SST 等相关产品，助力 AIDC 绿色节能高效发展。未来， 公司将坚定不移地深化原网客主制一体化战略布局，以高可信性的产品力和领先的 AI 技术为根基，不断夯实互用、工商业和地面电站全场景解决方案能力。面对市场发展机遇，公司将充分发挥全球化渠道优势，持续拓展欧洲、澳洲、亚非拉等重点市场，以差异化的产品和本地化的运营服务全球客户。同时将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推动储能系统、热泵、PIPV、系统集成、汇电科技微平台等产品业务创新，提升原网和主制各个业务板块的协同效率与价值创造能力。公司坚信，凭借深厚的技术沉淀和稳健的经营策略和清晰的发展路径，有能力在行业变革中把握光储融合、算力协同的发展机遇，向投资者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以上为本场业绩说明会的简要汇报，感谢大家的聆听。下面我们进入第二环节，欢迎大家踊跃提问。好，会议主持人有请这个投资者提问。
大家好，有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593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喂，黄总好，超总好，各位领导好啊，我是东吴证券的电信首席曾董红，那黄总，我想先请教两个问题啊，就是一个的话，因为基于目前的这个情况，我们对于就是下半年，就是整体下半年的情况，就三季度和四季度整个节奏，我不知道您怎么来看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在就是关于澳洲市场这边啊，就是我们在澳洲市场这个产品，就是因为大家还是担心有，就价格上的这个有一定的竞争嘛，那这个您怎么看后面的一个我们后面的一个策略怎么来定啊，就是第二个。然后第三个的话，我还想请这个想看看咱们在工商储这边的就是产品的一些进展和市场的一些拓展的进度吧，因为工商储的整个市场后面的机会还是非常大的啊，看您怎么看啊，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好的，那个曾首席，能听到我说话吗？因为我在国外出差，我怕这个信号不知道怎么样。
啊，
可以的，非常
清晰。黄总很清晰。啊啊。
好，好，那我发下言啊，这个各位好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惭愧的，我觉得还是这个业绩不及预期，尤其六月份数据出来，其实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所以这个挺惭愧的，这个今年。尤其在这个两块吧，一个是汇兑损益上面，我看了数据，我们 1.73 个亿吧，就六月份。然后第二个呢，在原材料涨价上面大概有5700万，我看到啊，这两个数字加在一块就大概2.3亿左右是吧，啊。所以这个一下子这个还是把利润没有达到这个该有的这个当时的期望。挺惭愧啊。然后这里头的亮点呢还是有，就是今年实际上我们整个的业务构成来讲，其实是以海外业务为主嘛。那我们海外的业务呢，实际上同比去年是340%啊，340%，也就增长了2.4倍，实际上增长的部分。 所以这是亮点啊，这是亮点。我们其实在多个市场还是快速的这个在增长，不无论是在澳洲市场，还是在这个欧洲市场，还是在亚非拉市场，也都在快速的增长。我们也多个市场呢，也都成为这个行业在这个互储上面的第一名啊，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的亮点啊，这个势头而且还是非常好的。那这是第一个部分我想先跟大家说一下的。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首席刚刚提到的这个澳洲市场的降价啊等等。澳洲市场呢确实呢，其实从五月份以后，那么这个友商出现大幅度降价，那我们也跟进了这个降价来保住市场份额。那么其实损失是比较大的，因为这个两个部分，一个呢是新的价格降价以后毛利率下降，第二个呢就是原有的对客户就是这个手上和路上和路上跑的货呢都做了价格保护啊，这个一进一出啊应该是大几千万就没有了，所以这个也是蛮大的一个损失。那么下一步是什么情况呢？我觉得一个呢降价呢，现在澳洲呢应该比较稳定了，那就不会再去做打价格战。第二个呢是我们实际上呢开始会占一个主动在哪里呢，就是因为我过往的这些产品都是按我八度电的这个产品在做的，所以呢这个降价以后吞噬掉很多利润。但是呢我九度电的产品就是在九月份就全面就推向市场了，而且这个成本要下降很多。所以这样的话呢，我降价这个哪怕就在稳定价格的基础上实际上我的毛利率要大幅增长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毛利的情况来讲，应该是我们相对是乐观的啊，就会反而毛利会那个。那么因为之前五月份后的降价呢是比较被动的，是确实当时用老的那款产品，它的它当时有限的一个毛利空间吧啊。那这个是澳洲的情况。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这个工商储工商储实际上我们是快速在增长的。我们今年应该是去年的这个四到五倍的这个增长包括欧洲都是这样的啊。那就像我说的，可能我们现在是在今年我们预计啊在十几个亿啊，大概我现在数字还没有啊，十几个亿。那么但是我们有信心呢这个保持这个增速，然后拉到将来跟互储一样的水平去。那今年全年来看的话呢，我上半年我们现在结算的收入啊，能够确认收入是62点几个亿啊，我刚刚说听那个。那今年我们其实在销售额上还是能达成全年的这个目标的，我认为啊我们能够达成全年的目标的。然后争取在净利润上面能够找补回来一些吧，就是比上半年要改善一些这是我的一个想法。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就是关于这个关于这个这个我们的大储这一块，实际上我们现在比较大的利好就是我们在欧洲的这个 AIDC 的就是 AI 的这个数据中心的储能交付啊这一块也开始在推进，因为我们中标了两个这样的大的项目吧。单个项目呢当然可能不到1亿人民币啊，七八千万人民币，但是还是意义重大的，可能它数字不大啊。所以我们也会去做交付啊，这个对我们来讲其实坚定的会去拥抱 AI 啊。然后我们因为下一步明年会推出自己的 SST, 这个还有一个我们的 AI 电源也会推出来所以说坚定的会拥抱 AI, 在这个里头去站住脚。那总体来讲未来来讲的话呢，我们一定想办法在提高毛利率上面做好功夫啊，提高毛利率。我们现在这个毛利率呢，就是今年主要确实本来海外毛利率，我们因为去年比较稍微比较被动一点，所以今年我们比较积极的在推动一些市场的一些销售策略吧。六月份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做了大量的一些返利的计提啊，价格保护的计提啊等等除了我刚刚说到的就是汇兑损益和原材料涨价之外，那么所以导致这个确实积极的这个销售策略导致的其实盈利能力没有预计的那么好啊，这各种因素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别加吧。但是我下半年从下半年开始我会积极的在进步 进一步调整结构啊，在新产品上面，尤其几款新产品上市上面，来提高毛利率啊，来保证收益啊。包括另外一个呢，我们也已经把一些低毛利的产品在逐步的减少啊，逐步的减少啊。那么这是我大概就这个先发个言吧。
啊，好的好的，谢谢黄总啊，还挺清晰的。黄总，我稍微追问一下，就是您说就是收入目标下半年就是原来说120亿，就相当于下半年的整个营收跟上半年比肯定还是要肯定会更多一些，对吧？就利润端的目标可能看起来也会更多一些。那我不知道就是三季度三季度环比二季度会是怎么样一个趋势？因为三季度可能大家觉得阶段性的是不是市场会略弱一点，但是最近欧洲市场好像又起来的比较好，就我们这边是怎么一个节奏？就季度来看的话啊，
是
年度大致是反正下半年肯定相对比较好嘛啊，
对，
就在追问一下这个节奏啊。
对，首席那个三季度呢，就是七八月份它传统的一个淡季啊，这个欧洲市场它进入休假模式，然后东南亚市场又是一个雨季的模式，所以它确实是稍微七八月份会淡一点。但从八月份开始，我们其实从下半旬开始，我们确实感受到了市场的动能开始又重新上来了。无论是这个澳洲市场还是欧洲市场其实还是在上来，所以我看到我们这个整个的动能又上来了，所以三季度可能呢，就是同比的话，环比二季度的话呢，就是在这个订单上面会弱一点，但是出货上面其实还可以啊，包括我过往的一个月的这个数据也还可以啊。那我们这个期待四季度应该会比较强啊，四季度会比较强。反正全年的这个目标呢，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能达成的啊，这我们认为还是可能稍微超过一些，这个是我的一个大概的一个观察吧，一个想法。
明白明白。然后黄总还有您提到那个大储 AIDC 储能这边，这个能不能稍微再展开一下？你是说拿了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订单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订单？大概有多少？然后以及我们在 AIDC 上的后面的这种产品的规划和进度是怎么样的？
就 AIDC 目前我是供储能嘛，那储能的订单单个订单大概在8000万人民币左右啊，订单啊。然后这个那下半年开始交付啊，从十月十一月份开始交付，要包括安装啊等等啊这些啊。但是这个呢，对在是海外的国际上的业务但这个毛利率也都还可以啊。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来讲还是意义比较重大的，就是相当于我们在打开这个方面的这个市场啊。就单个项目大概都七八千万啊，就七八千万。
这应该是电源侧的这个配储对吧？不是低压侧的配储吧？暂时还
对对对对对，没错，
明白明白，好的好的好的好的，黄总，那我先请教这么多，
好，
谢谢黄总，
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005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黄总好，公司的各位观众好，我是长江电信的研究员王耀。我这边有几个问题想跟您也就是请教一下，有一个是我看到我们其实在二季度的这个毛利率跟期间费用率的表现还是比较不错的，毛利率基本稳定，然后期间费用率的话也是在达到了阶段性的这几年的一个新低的这么一个状态啊，只有16个点多一些。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期间费用率后续的一个持续性如何看待，下半年是否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如果考虑到我们收入也在增长，然后也在做一些这种费用的这样的一些管控的话，我想问一下这个后面您怎么看这个期间费用率的表现。我一个问吧，就是第一个问题。
好，那个期间费用率呢，我们通过两个点啊，第一个呢是把人效人均做上来啊，就是比如我现在人效人均是150万，我要把它人均做到200万这是第一个啊，在通过这个做上来，这个这样把期间费用率降下去。第二个呢，确确实实我们先把总人数是控制住的，就是不断的来提高效率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其实也在 就是有些业务也在做调整，做一些精简啊等等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来也会把这个费用率给控制住啊，所以我相信呢、啊，现在我 16% 是吧，我要降到是这个比如说14啊，甚至13-12这是我的一个目标，一步步会往下走下去的啊，这个我们现在非常有意识的在控制这些费用啊，我们现在也是把各项就是数在公司信息化上面再加强，这数字化上再加强，就每个这个投入产出都在用数字化衡量出来，然后再量赛啊，所以在管理层上面，所以这个是现在是我重点在管控的啊，我目标是一步步要降下去的啊，会。
明白明白，谢谢黄总、然后我第二个问题也是想请教一下我们盈利能力的问题啊，就是我想问一下我们二季度我们储能逆变器和这个变网逆变器的大概的一个毛利率的水平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不知道不同市场的一个情况都能不能方便都展开介绍一下，谢谢。
平均的毛利率其实都是在就是储能逆变器平均毛利率我们现在只有 33% 左右啊，33到这个大概是平均的这个就是储能的毛利率。并网的毛利率等一下请都来讲一下啊，反正我并网毛利率呢，因为有国内的这些平台出货，所以这个毛利率应该平均我估计只有 20% 多一点啊。那这个我现在减少这个低毛利的产品了啊，我在包括国内的这个一些毛利率我们也在开始提升尤其工商储这一工商业这一块包括工商储。我们现在在国内的话，其实我的工商业的市场占有率在提高不少，我是去年可能只有 6% 左右的市场占有率，今年我们现在已经到 12% 了。我估计今年我们有机会达到18-20%啊，然后这个毛利率其实还可以的，应该有28%左右啊，28%-30%，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这些几动啊，就是都是通过这个我们的设立目标啊，然后去找还是做高毛利的产品啊，是这样一个情况。
明白，谢谢黄总。我也追问一下那个我们电池包这块呢，就是二季度我看到其实前面有一些友商也都逐步披露这个二季度情况，就是可能受到原料涨价还有这个出口脱税政策调整一些原因，毛利率好像也都下来了一些啊，我不知道我们电池包二季度这块表现怎么样，然后往下半年来看的话该怎么展望。
电池包的话其实
这个杜兰来补充一下吧。
对，好，杜兰你先补充一下。
刚才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并网逆变器的毛利率的事情，现在整个来讲的话，并网逆变器的毛利率是 24%， 国内并网和国外并网的毛利率基本上都差不多啊，24%上下，是这个情况。然后再分解一下整个上半年的收入的一个区域的一个情况，首先呢，境内收入占整个收入 27%， 海外收入 73%。那海外收入进一步来展开的话，大洋洲呢是最高占35%，欧洲是22%，亚洲是11%，美洲是4%，非洲是1%，大致是这么一个情况。
泰克毛利率，
泰克就是电池这个毛利率，整个将近是25%啊，裕德。互用分布式这个呢毛利率稍微低一些，7%，像热泵啊毛利率要达到24%， CIPV 毛利率12%，应该是这么一个。
好的好的，谢谢杜总。我想问一下我们那个电池包毛利率应该也是二季度我看好像也比一季度稍微的少了一些，我不知道后面这个该怎么展望。
这个后面的话呢，就是说我认为我刚刚我说的九都电上来以后呢，就是实际上毛利率会提升的啊，然后我们就是因为原来的电芯为什么毛利率这个没有那么好，还是确实就是跟澳洲降价有蛮大的关系的，当时我们用的都是100盎司的电芯，相应成本也高些，所以成本上面稍微对比友商来讲的时候有点被动。 那现在我们全面都转到314电信了，就是无论是工商处还是户处，都已经到314电信了。那这样的话呢，成本其实是下降的，这样的话我们毛利空间还是有进一步的提升的空可能性的，但挑战呢就是因为下一步不是又是国家出口退税要减少了嘛，现在实际上的状况呢，我们这个行业呢还是竞争有点激烈的，本来我们是认为我们可以这个通过涨价来把这些毛利找补回来的，但事实上我们只涨了一小部分，然后我们自己承担了主要的部分，我们并没有去把这个涨价去完全去转移出来，这个确实行业还是竞争激烈的，但是下一步呢，就是通过我刚说的产品品类的这个转换，就是包括用的电芯品类的转换，那我们会提升，我认为会提升一点毛利率，这是我的看法。
明白，非常清晰，谢谢韩总。那我就这几个问题，谢谢。
好。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2158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喂，领导您好，我是中信建投的张子涵。我这边的话呢，第一个想就是补充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大电芯这一块，包括像这种5G的电芯，我们现在就是整个市场上或者说我们供给端的这个现在有效的一个产能是不是和我们的需求能匹配，包括我们后面应用的一个进度。然后第二个的话呢，也是同时想请教一下，像类似于 PCB 这种零部件对于我们供给侧有会不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出货的一个限制，这是第一个问题。
现在电芯目前供应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还是充足的啊，然后实际上电芯还是有稍微价格上面其实稍微最近是有点调整下降一些的啊，就目前来看的话啊，这个所以电芯的问题从今年下半年来看有可能会有点点紧张，但是我们还好，我们因为还是得到供应商的大力支持的啊，那么所以我觉得今年在电芯上面供应应该还是能够保证，这是我们的看法哈。但明年的话呢，就是我应该也问题不大，就是在这314电芯上面啊，因为明年起码上半年实际上这个它的整个供应还在的，还在的，因为今年这个退税的问题啊，我想可能怕担心有些紧张。这个电芯的问题，然后我们下一步呢肯定会再开始拥抱新的更大的电芯了啊，就是更大的电芯这个我们也在开发当中啊，跟供应商一起啊，所以这个是这个我们现在在做的事。那么另外一个你刚刚提到的问题就是关于 PCB 啊， PCB 其实是个大的挑战的，因为 PCB 现在还是原材料比较短缺的，然后我们这个也是四层板嘛，然后这个其实还是包括我们也是厚铜的厚覆铜的，这个因为我们要的质量也比较高一些，所以它这个会有些那个，但是现在呢就是涨价，就是涨了不少价，供应呢目前还好，还好，然后我们跟供应商也是还是比较有绑定的，也是能够给我们大力的支持的，但是涨价现在是出现了还是蛮大幅的一个上涨的，这是我们现在不得不面对的这个两个问题啊。
明白。想补充请教一下，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电池包的自配比例，包括我们像314这种我们现在的这个电不同规格的电芯的一个结构占比的一个情况。
现在应该现在目前来看应该是70%左右，大概的数字都在314上面。其他的可能主要就是120的，但是呢70度全部会转往314上面，大概是这个情况。我们现在因为314的产品全部上来了，都上来了。
好的。那我们整体现在的电池包的一个自配率大概是什么水平啊，就我们在综合户处和工商处不同的产品。
多拉这里你有这个数字吧，我这现在自配率我这个比较稍微比较准确的数字我没有。就支配率这块，我大概的估计啊，我大概的判断应该是50-60%吧，50-60%是有的。
明白。那我们后续还是会进一步就提升这个比例啊。
这是百分之百的，
就大概会到什么样的一个比例？
百分之百的，我们应该认为应该我们会达到70-80%以上，因为我现在产品的形态都是一体机更多了，一体机，所以一体机是自然就天生就搭在一块了啊。
对，明白。这个咱们是70-80%，您觉得是到年底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年底可能不行啊、然后估计又再放一两年看吧，因为它那个我们的在亚非拉市场还是有大量的比较便宜的电池，而亚非拉市场它比较讲性价比嘛，所以它还是会有好多客户去配便宜点的电池。
明白。然后还有第二个小问题就是您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澳洲我们现在这个价格有所调整啊，这个的话我们对应比如说类似的这种这个规格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这个价格会不会做相应的一个调整？
我们现在在这个调整应该不会去主动调整了，也是被动的应战的，其实有点啊，这一次在澳洲还是然后这个在这个欧洲的话，我们现在还是这个刚刚说的话，就是我们九度电上来以后还是相应来讲能够保证比较好一点的毛利率吧，那个竞争优势还竞争力还是可以的啊。
好的。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再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工商组这一块我们这一块会有比如说类似于营收这样的一些指引吗？或者说我们未来工商组在我们整体里面的一个占比的一个水平？
就是现在的占比水平可能只有不足15%吧，是吧？估计10%是不足15%吧。然后目标我将来肯定要达到，我的目标就指引的话应该达到30%以上吧。就是我想将来比如说沪储达40%啊，这个30%啊，其他30%啊，这是我的一个目标。
对，好的，不好意思领导，我这边还有一个补充的问题啊，就是在库存这一块，就我不知道其他前面有没有人提问啊，就是我们现在不同区域的一个库存的一个水平，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呢，我在想就是工商储这一块的产品是不是库存就是整体就它波动需求波动就会比沪储会好很多啊，因为它本身交期也长，客户在选择上也会更谨慎一些，就是想请教一下库存的一个情况。
库存的情况，因为我们可能库存的情况，这一个挑战就是稍微欧洲会多一点点，最近因为我今天欧洲一直缺货，供不上货，在七月份之前就一直供不上货，但是到八月份又到货蛮多的，但是其实70-80%都是有订单的，所以呢，真正的就是它是有订单的库存。那其他的区域我基本上库存很少，都是自己库存都是很良性的水平，而且我们现在呢就都做把也是量化，就是所有我的分销商的代理商的库存他都在我的这个都是在我们的，他有看板的所以我们都会清楚所以这些因为我们之前吃过一次亏啊，就是供应那个分销商如果库存水位高的话，实际上我们也有责任去帮助他去把这个库存销掉，虽然是买断式的销售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也是长期合作关系嘛所以总体来讲其实我觉得从我的态度来判断来看，是库存还是比较合理的，甚至有些地方其实库存还是水位太低了点，这是这个情况我们其实今年到七月份之前基本上都是欧洲是处于一个缺货状态，是其实蛮影响我们生意业务的我自己判断就是其实少卖了很多产品这个我们也是自身在做一些反思吧
明白那我们工商储的这一部分的库存的管理的方式呢，就会不会还是会更优于沪储？
会的工商储这一块我们因为是项目型销售嘛，他都给，就像你说的，他给的这个交期是比较长的所以呢，我们会做一些小批量的这个库存来支持每个地方的一些pilot 的项目然后更多的还是就是让 然后让分销商再做一些库存，然后完了以后呢，更多是项目制的，然后他提早有 pipeline 以后，可能就提早去录做订单进来，以后，然后我们再做这个交付，他两个月交付等等三个交付，其实有些时候都没问题的，所以这个库存可以更合理一点，就不用摆到前面去太多，
好的好的，明白，好的，我这边没有其他问题了，然后非常感谢领导。
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296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各位领导好，我是那个华泰证券的电信分析师徐佳欣，然后非常感谢能给我这个提问的机会。我可能先就出货方面想请教一下几位领导吧，就是我们上半年整个电池包澳洲出货的占比，以及说七八月现在出货的澳洲的占比，我不知道这个数字可否请领导跟我们分享一下，谢谢。
好，都让你来回答吧。
好的，电池包半年度的话，电池包出货大洋洲将近17亿，七八月份也基本上现出货，那你就按这个六个月三分之一的样子，
啊，明白，相当于我们七八月份其实基本上这个量其实是和一二月份或者说是五六月份那个水平其实是差不多的。明白明白。然后我可能想请教一下这个定价方面的，就可能想请教一下我们澳洲下半年在这个九度电推出以后，我们这个价格会和我们之前的产品这个价格有什么差异吗？以及说这个价格可能相比于友商大概可能有多大的这个竞争优势呢？
九度电的话定价其实从单度电的成本来价格来讲跟八度电可能相差不大的，基本上差不多的，那么那我们其实保持这样的一个竞争力啊，就是其实从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的这个澳洲的这个市场力还是可以的，而且我们现在发现还在扩大这个数量在提升，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还是有机会在九度电上面把毛利率提升一些，这是这样的情况。
明白明白。然后可能再想请教一下欧洲的市场，想主要了解一下我们目前欧洲可能核心贡献增量的区域主要是哪些，然后包括其实也看到英国的这个户储的情况，其实在这个 Q2 的时候是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啊，然后我不知道就是像在这种英国的市场我们目前可能有哪些进展呢？
欧洲呢实际上今年我们同比去年还是增长了100%多吧，130-140的左右，所以也算是一个大的一个增长。其实它同比比较我整个国际市场的这个增长比例来讲，它其实还是偏小的。然后它这个主要的增长区域呢是像西班牙，包括意大利，然后英国增长也蛮多的，英国增长蛮多的。然后另外下面来讲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来讲呢，就是首先英国市场这个温暖家园计划，这是我们很重视的，一定要把英国温暖家园计划做好，做到跟澳洲这样的一个水平，这是我们这个在做，就是充分的这个做很多布局和准备的。那么确确实实其实英国今年增长了很多，我们去年英国比较弱嘛，但今年是大幅增长的，那个整个势头也非常好。然后我们跟很多客户也做了交流，大家对 Goodway 对我们公司整个产品，这个整个 portfolio 这个产品组合非常有信心，竞争力非常有信心，所以说现在就是确实是在等待这个更好更进一步的这些政策窗口的打开，这是第一个我想说的。第二个呢，在东欧这一块实际上我们一直做的比较弱啊，说实在话，那我下来也积极的在把东欧这一块做起来，包括乌克兰市场，我们现在乌克兰今年也是有很大的增量，但是我基数比较低啊，所以我到现在绝对数量也不大，对比我的友商来讲我们也还是比较弱的，但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们机会在这里，那产品也不错，然后就怎么样子把这个整个的这个怎么 怎么来整个团队协作啊，把这个市场占有率做上来，这是我们思考的啊。所以整个欧洲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啊，我们还是有大的增长啊，但是感觉就是还是总体来讲还是要再进一步努力啊。
哎，好的好的，明白，谢谢领导。然后我这边可能还想再追问一下大厨这块情况。想首先理解一下我们这个大厨的场景啊，我不知道方便分享吗？然后包括我们其实是有怎样的契机可能获得了这样的项目，然后包括就是其实有听到说其实今年欧洲的需求应该是非常好啊，就整个全年的这个目标都有上修，然后可能您这边看到整个欧洲大厨需求可能背后核心的这个驱动力是什么？对，然后这块可能再请教一下。
好，那个核心驱动力，首先第一个是跟光伏一起配合这个就光伏提升安装量，然后把大厨要同步的这个要配合去做光储融合就是光伏渗透力，然后大厨储能的渗透力也一起匹配。这个是很明确的，因为现在在欧洲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没有储能的话，那这个单纯的光伏已经收益很差了所以必须要把储能配上来另外甚至一些电站已经开始要到期这个补贴到期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不配储这个效益也比较差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市场这个机会。第二个机会确确实实就是 AI 的这个建设它都要配储能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厨的机会。当然还有一个就原测的这个调分调频这也是一个需要的比如英国电网它现在这个你看今年上了好多大的储能这个十个吉瓦时一下子都在建设。包括其他的国家也一样就尤其西班牙的这个拖网事故以后大家越来越担心了嘛那这个大厨的这个情况，当然还有一个驱动力在哪里呢？就是大家比较紧张就是因为大家有 pipeline， 但是呢，中国马上这个电池到明年又要退税又要滑坡了，所以现在很多单子都急着下下来，然后争取能够把这些产品事先就，因为它反正要用的事先在这个关税这个滑坡之前能够到位所以这。诸此类的吧，确实是今年大厨就像你说的可能上修了一期这个是大厨的这个情况。那对诸 GoodWay 来讲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做交流车的那我们其实对相对大厨来讲它的机会就在一个，就是我们能够把交直流一体化就像我们友商呢，我们龙头这个大哥这个他们所做的交直流一体化的这个产品，这样的交直流一体化以后呢，它其实它的效率是更高的然后成本是更低的那么对比之前的那种方案，就是交直流分开的这个方案实际上会更好那这个呢就可能就是做交流的企业它更有能力去做这些整合这是我们的觉得它的机会点在这里那么这个是我想说的吧，然后其他的我就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了大概大致的情况是这样的，就今年我们贡献也不会太多可能几个亿的贡献，但这个种子很重要星星之火然后我们积累大经验快速的可以那个，因为真正来讲的话做交流企业交流做得好，把大致做得好 low耗 更多的话，它实际上它的将来的竞争力还是会打出来的，在全世界各地都会跑起来的
好的好的，谢谢领导。好，谢谢领导。对，我这边最后一个问题可能想再请领导帮我们展望一下吧，可能从整个下半年然后包括明年的话我们整个业务的话，户储和工商储的增速这块可能大概有一个这个趋势上的展望嘛，然后包括是说我们这边可能预计是说工商储有没有可能会比户储这个上量还更快一点谢谢。
是。肯定，那我想啊说今年我们估计整个的增速呢其实是对比去年呢刚刚说的嘛，上半年是 52% 嘛那我想那保持这个数字吧，今年对同比去年来讲的话，这是说我的一个目标，但那但是呢这里头虽然说增速52那个也好像 也就这样啊，就是算快，但是也就这样。但是实际上我结构做了大的调整啊，结构做了大的调整，我把一些低毛利的产品在越来越减少啊，然后在更多的在海外市场啊，就你看去年我可能我的结构 50% 多它都是国内市场的，那现在你看我 70% 几啊是海外市场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这个那即便国内市场我把毛利也在提升啊，所以这是我们在做的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更加务实，更加低性原理啊，就是更加那么这是一个说到的。那么展望明年的话呢，我想我还是能够保持 50% 以上的增速啊。那么这里头结构呢，就是说一个是这个户主肯定我还是有 50% 啊，我说的我们要在各个市场要全面开花，把这个户主要做到第一名啊，这是我们还是这个不怕这个说大家说我们啊，这个好像但我们还是一定会很努力的去做这些事的，因为我还是有好多市场做的还不越来越这个就是都是在第一名啊，都在往这个走。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这工商储啊，工商储这个增量啊，因为我觉得我们确实是还是有非常好的产品的这个 portfolio 的啊，那么这个市场它在成长啊，所以我们也看到的很多需求啊，从全球市场来讲啊，无论是从这个欧洲和澳洲市场来讲，澳洲市场你可以看到它其实现在做了这个户储的补贴，那么下来它开始做工商储的补贴了，它这个方案也在酝酿当中，也很快了啊。那么那这个工商储这个补贴，我们判断下来就是我们的获得机会啊，也还是我们是肯定是最重要的最主要的一个机会。那么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亚非拉的就是构建微电网这种能力啊，那造瓦。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几以上的微电网啊，那么这种能力更要很强啊。那这些我觉得我们在这上面的机会也很大，那我们的产品也准备好了，我们做了大量的这种好的benchmark 出来。所以这些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嘛。所以这些需求是真的非常大的，因为他们这个油价都很高，油价都很高。所以说给这些矿产农产包括小型商业啊等等的配这些这个微电网啊，包括我们有个非常经典项目，比如说在缅甸的一个米厂，它的电网很弱，以前老要停电，现在通过我这种光储一体化的搭起来的这种微电网系统以后，它就保持持续生产啊等等啊，成本更低啊，然后它效率更好等等啊，这个其实是真正是创造很大的价值啊。所以这些部分来讲的话，我认为未来明年我的工商储我再次保持3倍4倍的增长啊。那明年增长的这个基数就跟今就是又不一样了啊。因为今年可能4倍以上的增长，但是去年基数小嘛，但明年如果3-4倍的增长呢，这个基数就上来了，所以就一步一步上来。我的目标就将那工商储要做的跟户储一样一个产品贡献，就是无论是这个销售营业额和毛利率是一样的这是我们在做的。
好的，非常清楚啊，谢谢领导。然后我这边没有问题，把时间留给其他投资者，谢谢。
好，谢谢。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7901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黄总好，那个各位管理层好，我是华创电信李登。我这边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这个区域结构的问题，因为我们今年澳洲做得很好，排名第一，然后占我们就营收比重了30%，所以可能有些客户也非常关注我们这个澳洲这个市场的本身的这个后面的增长的这个持续性怎么看。然后呢，就是因为这两次电话会您都在海外一线出差嘛，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往后面看半年或者一年，咱们对于欧洲这个亚非拉市场，就是咱们这个有哪些增长机会，包括像营销的策略，包括产品上其实大家也非常期待，就是后面其他的除了澳洲之外，其他市场我们也有一些这个有些大的突破这是第一个问题
好。澳洲市场本身呢，它通过因为这个有补贴政策以后，户储市场是蓬勃发展，那么但是补贴在一步步滑坡，那么现在来讲的话呢，澳洲的话呢，大概装了50万户，那么这个市场呢，它其实它目标呢，至少要装到这个我估计100到200万户吧，这个之间吧，100万户以上吧，那么它还是有这么相当的空间在装的，只是单户的 size 小，那个容量会小一点那这是第一个我说的这个澳洲。 这个市场户处。那么另外一个，那么这个还是有相当时间啊、要可以去做的啊。那么另那个工商处，刚刚说的工商处，澳洲政府也在开始酝酿补贴了，这个也是呼之欲出了。所以工商处对这些工商业企业的这个补贴上来以后，也会刺激这个需求的。所以说这个是在澳洲市场它的整个的营收来讲包括利润来讲，我觉得应该能够保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吧。所以这是澳洲的这个情况。那么从欧洲来看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就是英国的机会是一定要去抓好它的，一定要抓好它的。那么这个相对来讲欧洲来讲，我们其实还有很多的增量区域啊，我们的西欧，我们的这个东欧尤其东欧这一块还有很大的增量区域，这是我要去做出来的。然后这个是这个是在欧洲的市场你说到的。那我想说实在话，这个其实欧洲我们其实还是这个怎么说，表现是一般吧，相对友商来讲当我努力把它做好，就像我们既然有像澳洲这样能做好，我相信我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欧洲市场能像澳洲这样能做起来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亚非拉，其实今年亚非拉我们增长很多的。我们今年在你去如果东南亚这个南亚这一块来看的话，Goodway现在是绝对的主角之一吧，绝对的，尤其有些市场像已经是绝对第一名了，像澳大利像这个斯里兰卡包括这个巴基斯坦是吧，还有孟加拉这是绝对第一名了是吧。那么那么我们其他的市场比如越南这种市场，我们现在应该是在第三第四名的样子但我们很快我认为到明年应该是到一二名去了然后包括像墨西哥这样的市场，我们可能是十几二十名的，因为量很小，但是我有机会明年进入到三四名所以这个其实是快速的在增长的，还是在这个势头还是不错的。包括非洲市场，非洲市场我其实今年应该同比去年我估计我们五六倍的增长，四五倍五六倍的增长是会有的吧。所以绝对的数量可能还是没那么大我们原来本来机会我们希望做5亿人民币但是我们可能实际上我看今年可能就能这个比如说大概在3亿人民币不到一点。但是呢就是势头是很好的，因为我去年才1000万美金嘛，所以我的势头其实还是很好的，增长量体量很大。所以我们还是说的做企业它其实有时候也是就兵者起势势头还是很重要的。所以说这些势头上来以后，我是还是有机会这个盛世而且说实在话 Goodway 这一两年其实还是比较特，我自己认为是脱胎换骨实际上因为我们产品力上来了，确实是上来了，整个团队的心气上来了，协同性非常好然后这个一起这个并肩，这个大家就是去服务好客户等等，快速响应等等所以说这个势头是越来越好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从这个来看的话亚非拉我这个我们已经有很亮丽的表现，澳洲有很亮丽的表现，也就是说我既有在这个欧澳的这种发达的这个国家这种好的样板，那我们也有亚非拉非常好的样板，就是做低压产品的这些离网性能要求强的这些好的样板所以这两个样板我做好都能够提升的话我这两个市场我都能够有好的表现的，我认为
明白明白，确实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增长确实是非常快的。另外我想简单请教一下关于下半年就是您刚刚提到就是 Q3 的这个出货可能会比这个 Q2 要强一些但是确实也有这个就像预定器的这个电子物料不是我看到有一些这个除了比特币之外也会涨价嘛，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毛利率这块 Q3 的话就是预定器这块怎么展望，就环比来看然后您刚刚其实也提到就是这个四季度感觉会比较强，所以想问一下这个现在有哪些相对比较前瞻一点的依据怎么判断四季度
就是我们从我自己后台的装机量来看，因为我其实我还是有大部分数据的这个装机量的，就是每天装多少我们看到这个最近这一两周来看明显的是在提升无论澳洲欧洲都是明显的在提升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动能就是它确实现在从七八月份这个下滑了一些以后这个动能衰减弱了以后，现在又开始重新势头又上来了所以这是我看到的。而且另外一个呢，确确实实现在你去看欧洲的其实全球都一样，油价气价都很高 啊，这个都大大的刺激这个整个的装机会啊。尤其你看像东南亚这一带，这个东南亚7亿人口啊，那这个地方现在能源价格很高啊，那油气价格都很高，电力价格也高，是吧？包括我也前段时间到了非洲，非洲的这个电价都非常高啊，所以现在用这种光储系统反而成本低啊。所以
那现在我们
对，
我觉得需求大的逻辑肯定是在的，就是比如说像往下半年看，我们毛利率这块会有压力吗？就是比如说逆变器电池包这块的，
对，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其实电池包什么的，它的电芯价格现在稳住了，甚至下降了一点点。啊，就成本上来讲，
嗯，
然后那个叫什么，那个我们的我刚刚说的，通过大电芯新产品推出，毛利率反而也是提升的，所以说我认为毛利率是有改善的，这是最低的点已经过了。为什么呢？如果再低，比如说再低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真的是某些料物料短缺了，那短缺了的情况呢，反而是好事情。为什么呢？那我就前线的涨价就出来了。哎，现在呢，其实是属于那种比较紧张供应的时候，没有真正出现短缺的这个情况，你知道吧？所以说呢，没有短缺呢 ，shortage 的话呢，没有这个短缺的话呢，反而就是大家就是病在这个地方，不太敢涨，你知道吧？
嗯，明白明白。行啊，那我就这两个问题啊，谢谢那个黄总，
好。
下面有请电话尾号0720的投资者进行提问。请发言，谢谢。
哎，黄总好，听得到吗？
你好。
哎，黄总好，我是华孚的研究员李乐群，然后我这边的话，有两个小问题要跟您请教一下。一个是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工商储这一块的产品，比如说现在是主力的产品是什么样？比如说是以一体机的方式，还是分体的方式，还是不同的区域去匹配不同的产品，就是想先问一下工商储我们的这个产品的思路啊。
嗯，就是工商储产品的思路呢，在欧澳这种市场呢，基本上推的都是一体机啊，就然后在亚非拉市场呢，就是有部分一体机，有部分是分体机啊，那当时以分体机为主啊。那么因为它这个价格敏感性嘛，这个可能对有些这个电池啊，它需要便宜一点的电芯啊。然后另外一个呢，确确实我们也供 PCS 给一些做集成的工厂啊，我们 PCS 供应了一些主流的，现在开始进入到主流的一些这个类似于就是绝对是领导型的这个做这个比如电芯厂的这样一个供应了，供应名单里头去了，然后这个量也慢慢在开始起来啊，所以说这个目前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有一体的也有分体的，但是趋势肯定是主力肯定还是一体为主啊，然后趋势也会一体越来越多一些啊，但是在工商组上面我们还是会配合一些大的这个集成商的啊。
明白，这块我想追问一下，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澳洲、欧洲的这个工商储的一体机的，比如说单瓦时的这个价格的一个水平，还有包括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比如说单月的这个量级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基本上现在都在100到120美元一个千瓦时是吧？一度电，就100到120美元一千瓦时一度电。
明白，
这个价格，
明白，然后这个量级的话，有没有一个，比如说，今年的一个趋势的一个情况，还包括后续，后续的一个展望吧，
OK， 就是从我们量级来看的话呢，现在呢，加在一块，我估计，一万台左右这种啊，就是加配电池一起的。配电如果单次卖 PCS 还不止的，PCS 还是另外有，我们比如我们有还是有好多单子在交付的。那么大概的话呢，就是说从订单来看的话呢，我们可能大部分是以几台啊，一台两台三台五台这种数量的级的，那么现在也开始有了30台40台的，然后有些客户也下100台200台的这种是有的， 然后再往上的数量还现在还没有啊，比如说这个几大几百台3000台的单个订单还是没有的，现在以261度电、100度电这种为主啊，200度电、100多电啊这种为主啊，60度电。
然后想就是第二个问题吧，就是想问一下，也是跟这可能有点关系的，就是因为看到出轨退税率明年初要取消嘛，就这块我们有看到，比如说展望四季度，现在比如说分户处、工商处产品来看的话，这个趋势，比如说四季度跟三季度一个趋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啊？
我们看到就是说，如果是叠加这个出口退税的一些因素的话，应该会还是会有一些这个电池上的一些增量吧。然后比如说这个20%-30%的这个增量，然后但是就看怎么能交付了啊。我们也不敢说让客户去备的太多，我们也不希望客户备的太多，因为实际上呢，我们它还是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在明年。如果是电信价格下降的话，那实际上把这个退税带来的利好也会可能会抵消掉，所以抵消掉一部分，或者说全部抵消不可能，但是抵消掉一部分以后，它就其实没有那么大的空间了，所以我们也在观察这个事，就是说，不要要肯定要客户鼓励客户去，或者支持客户去备一些，但是不希望他备的特别多。
明白，很清楚。哎，谢谢黄总，我主要是这两个问题，也祝公司后面越来越好。
好，谢谢。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最后有请黄总给我们总结一下。
好，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确实在盈利上面不是太及预期啊，这个也挺惭愧的，我还是说这个话。第二个呢，我们确实还是有很大的增量，我们有很大的势头非常好啊，我们一个呢是在这个整个的销售收入上面还是有大幅的提升吧，52%的提升。第二个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结构在大力的调整啊，我们70%多是海外业务，20%多才是国内的业务。然后在减少低毛利的项目，然后提升高毛利的这个项目。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工商处还是大幅的在增长，而且从势头来讲也非常好，因为产品得到的一个是产品组合很好，受客户的这个欢迎，第二个是产品表现很稳定啊，因为现在实际上还是一个比较混战的一个阶段，就是大量的工商处产品在全世界卖。但是呢实际上呢就是很多客户在初期的时候可能会去选一些便宜一点的产品品牌，有很多客户。但是工商处对比户处还是会不一样的，它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会更高，第二个对这个专业的这种这个服务能力交付能力要求很高，所以我们很明白一点，就是很快就是市场会认识到，就是一定要选那种这更可靠的更好品质的更有保障服务体系保障的这样的一些企业。那么这个是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在这种亚非拉这样的一些市场里头，就需要离网能力强的微电网能力强的这个产品里头，实际上GoodWay现在具备比较强的能力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一般的这种做工商处其实做一个柜子是做不到这样的，它的软件硬件都达不到。所以这个是我们都是在工商处将来是一个我们重要的一个增量市场。那么再往后再说一下，就是大处其实我们开始非常清晰的看到，我们的在国内去年这个交付了像国电南瑞的一些项目，然后今年我们开始在往海外交付了，而且重要是交付了 AI 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个项目。那么好处就是像交付这样的项目其实毛利率是可以的，而且AI 的客户是将来我非常重要的客户，因为我明年我会推出 SST, 这是主要也是 AI 东，这客户是一样的，同样的客户，包括我推的八百伏架构的这个电源也是同样的客户，所以都是在一次测的，在原测的，所以说这些对我来讲都是很重大意义的， 假设在全球有链接这样一些这个 AIDC 的投资者这些客户是我非常重要的。好，那最后再说一下，就是其实从我们现在来讲，我们的产品呢在这个源网贺数字上面呢，实际上我们的热奔今年表现也还可以。我们今年热奔到现在呢，就是我们已经开始实现单月的净利润了，7月份的超过有300万左右的净利润啊。然后今年全年来看的话应该会有一些净利润啊，可能500万到1000万这个目标。但是实际上这个它虽然贡献还不大，从绝对的数量上还贡献不大，然后利润贡献不大，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增长势头非常好。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现在在整个的光储充热就是我们所谓的源网贺数字里头融合的特别好。所以全世界做的最好的就是光储融合的光伏直驱然后包括整个的融合的最好的这个热泵体系是我们 GoodWay 的。那欧洲客户也普遍在开始在接受了，所以说早期的可能更多的都是一些种子客户，然后现在慢慢在开始生根发芽。我相信明年我们在欧洲在这个更多的国家地区吧都会有好的表现的。所以这个市场其实也是值得期待的，因为其实这个市场还是非常大的，非常非常大的市场。然后这个其他的，我从源网贺数字来讲，我们在零碳元气建设上面在扎实的前进因为我们在中国的零碳元气建设上面，大家可以看，可能没看到太多的宣传了。从年初的这个去年年底52家宣布以后，没太多宣传了。但实际上，大家紧锣密鼓的，各级政府都在推进这个零碳元气。我们在几个多个零碳元气都是利用我们的整套方案，源网贺数字方案在往前走所以呢，这个经验包括这个产品能力我们将来一定会在全世界各地的市场会做出体现出价值来的，也会做出贡献的，为整个能源转型变革这个提供这个价值的。也就是说，其实 GoodWay 从最早的单一逆变器到储能，到像这整个源网贺数字整套系统的能力在逐步的构建起来包括我的这个质这一块的能力我们做垂直对的这个大模型，其实它的价值也越来越大。所以这些来讲的话，逐步的一步一步的就是我们说我们会成为整个能源转型变革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然后也会从原来单一产品到整套方案的交付，源网和新型电力系统整套方案的交付来获得巨大的商业价值。所以还是请拜托各位投资者给我们信心，也给我们时间我们继续努力一点点一滴把这些事一件一件事情都做好，然后来回报这个投资者谢谢大家。
好，感谢黄总最后的总结讲话。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也欢迎投资者后面多多和我公司做交流。好，谢谢大家的时间，今天的会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